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ve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夹树关时间了。那么今天我们会聊到的就是办门号换现金这个陷阱哦。在网络上呢，我们常会看到或者是在亲友这个口耳相传中会讲到这个办门号换现金，真的呢，宣称说这个只要你申请或申办一个门号就可以赚2000到5000，你有听过这样的讯息吗？你有拿过这样子的钱吗？很好好，要小心，而且是不用支付门号费哦。好，这个月租费也不用哦。那很多的民众就会觉得真的假的？但是这个门号申办人是不是了解说这个办门号换现金实质上的内涵，还有他可能的风险到底在哪里？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可以办门号还可以换现金，而且不需要任何的负担。但是你知道吗，真的如果你真的碰到这件事情，办门号拿到现金，好，那当然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还有帮你付月租费，好，那还有就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像什么，很像就是我只要你的资料啊，你只要一办吼，诶，我就可以让你还有现金，还有等于是赚外快就对了。好，所以在申办之前哦，这个要提醒大家，到底会不会有触犯法律责任呢？待会我们的检察官会回到现场来跟大家聊聊。那什么叫做办门号换现金哦？到底指的是通讯行利用客户的名义去办，还是你自己把你的资料给他办？好，一般的申办业务有这样子的一个 service 吗？然后我们待回来的时候就好的来告诉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咯。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在空中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石慧玲检察署官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办门号换现金。就有人在下面说啊，办门号可以换现金，有诶，有听过诶，可是就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有这么好的事情吗？这个办门号换现金是指的到底是这个通讯行利用客户的名义去办，还是说我们自己给他资料就可以帮我们办？好，这样子有没有很大的风险啊？好，到底为什么这样子也会吃上官司？哦，这样子还可以赚钱呢。好，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石慧玲检察官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什么办门号可以换现金？那当然，这个已经有触犯法律了吗？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也让他来跟大家问候。Hello，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在网络上或者是亲朋好友都会看到或者是听到，但是好像都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哈、哦，怎么有这么好杠的事情？那到底这个为什么办门号还可以换现金啊？是真的吗？还是这是诈骗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好，那个办门号换现金呢，其实我们要先讲到一个电信公司的零元手机方案、就是电信公司呢跟那个门号的申办者必须签订一个那个绑约，然后那根据你所选择的那个手机还有资费方案，那通常这种零元手机方案的资费都是很高额的月租费，大概都是999元或12991399元、那而且要绑约2到3年。那通信行呢，其实就是帮客户做这种零元手机方案，但是在客户申办的时候，其实却没有跟客户说你这个办的是一个零元手机方案，那客户可能也不知道我自己办了一个高资费的方案，然后还有一支零元的手机可以拿，那所以客户没有拿到这支零元手机之后，这个手机就会留在通信行，那通信行呢就会在转给他的上线经销商把这支手机收回。那他的上线经销商呢就会发给通信行大概10000多元的这个手机补贴款。那通信行呢就会把这个手机补贴款的一部分大概几千元呢再交给这个门号申办的。那这个门号申办的就可以拿到了这个几千元的办门号换现金的款项。那通信行呢就是从中呢赚取了这个中间的差额这样。
是，诶，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流程，这个是合法的吗？这个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大质疑耶。
其实电信公司是非常禁止通信行把这个方案的手机呢用现金的方式来回馈给客户，所以这个在电信公司来讲是一个违约的行为了。但是在客户这边呢，那其实他自己可能不知道他办了这个高资费的方案，那而且他也没有去缴交月租费。那之后呢可能会因为收到了欠费之后呢，客户才知道说我原始办的这个呢原来是一个高资费的方案，那之后呢因为收到了欠缴通知才知道自己已经欠了大概几万元的月租费款项。那如果说客户想要再去跟电信公司来解约呢，可能你还要依照你当时申办的那个绑约期限来支付给电信公司违约金。
是，那当然呢要有违约金，如果缴不出来就惨了，对不对？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门号申办人
有点像诈欺耶。对啊，
对，但其实很多的门号申办人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觉得说他们被电信公司诈骗了，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去跟司法警察机关来提告，就是告这些通讯行诈欺。那但是因为呢，其实一开始他们跟通讯行呢，他一开始会跟他们讲的话术就是说，你们办门号不用缴月租费，或者是说我们通讯行帮你缴月租费。但是其实呢，这些呢，申办人当时的并没有留下任何的承诺的书面，那只有一些口头的约定。那所以如果通信那个申办人去对通信行提告的时候，其实往往提不出证据了。那最后呢，检察官 侦查的结果，就会认为说这个申办人提不出足够的证据来收到他们是收到通信行的诈骗，那往往就会对这些通信行来做出不起诉处分。
嗯，这个是在通常这个民众生气的时候去这个申诉或者是去提告哦，因为通常在这个检方的时候就变成是这个所谓的基本上都以这个刑事，可是因为你没有足够有这个刑事的案件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就不会是在刑事，那就变成是在民事咯，对不对，家属官？
对对，那就是说客户呢，他其实他当时签的那个门号申请书呢，其实就是一个民事的契约。那你跟电信公司呢约定好你每个月的你选择的资费方案，譬如说你每个月选择1299元、
嗯、
那你要绑约3年，可是你之后没有缴交月租费，那欠了好几个月的月租费之后呢，那被电信公司催缴，其实你这个合约呢都还是
有的，
在电信对都还是有效的，所以你还是必须要依照你当时签的契约来支付月租费给电信公司，或者是你要解约，你要缴交违约金。
嗯，是，而且我觉得哦，我大家可能要注意一点，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哦，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就是说现在我们有一些这类似这个案件，其实会发生就是在学生族群里面。好，或者是比较不了解哦，这个可能会触犯法律，就是说申办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话术哦，可能要来请我们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对，就是在办门号的时候啊，其实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电信公司会跟客户说你不用缴交月租费，然后我们会帮你缴月租费或违约金。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客户他在申办的时候，他可能会一次办了好几支门号，可是他并没有，如果他没有去确实的拿到这些门号的 SIM 卡，那通常会有这种情况的时候，通信行他的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帮你缴月租费，所以我们不会提供 SIM 卡给客户。又或者是说，我们怕你拿着门号去做通话，或者是在付费的 APP 里面买游戏点数等等，所以我们不会把 SIM 卡来交给客户。那所以呢，如果客户没有拿到这些 SIM 卡的时候呢，那之后很有可能，万一这个 SIM 卡被通信行拿去再转卖给诈骗集团，那作为诈骗集团去拨打电信诈骗的门号的时候，这些门号的申办人还有可能会背负到一个刑事的帮助诈欺的罪责。
真的要小心嘞，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啊，一般来讲哦，就是说电信行啊，是电信行或者是通讯行，其实他在代办门号的时候，他都一定会给你一个类似像契约内容，对吧？
对，这个就是电信公司的像门号的申请书这样子的一个契约格式。
嗯，而且我记得如果说有这个契约内容的格式哦，因为每一家电信的业务不大一样，可能你里面的内容要看清楚，还有就是他的那个签约的一个月租费，就所谓的那个这个资费方案哦，也要看读清楚啊，尤其是在申办的时候哦，要当场清楚，尤其是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信卡一定要拿在身上，对吧？
对对对。
嗯，
因为办门号的时候，那个 SIM 卡其实是当场就可以拿到的。那所以说，在申办人在除了说你在看办门号的时候，你要看清楚契约内容，确定你签的资费方案的，那还要就是确认说你的 SIM 卡一定是要当场可以领回，然后自己保管的。
嗯，而且要可以使用的哦，要通话哦。这个就是等于是说在现场就要把它完成这几个动作哦。吴先说，请问一下，办门号又可以拿现金，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然后他如果又给你取回 SIM 卡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有风险？表示这是真的？
其实如果你办门号申办人如果说他拿了现金之后，然后又拿回了 SIM 卡，其实也不是没有风险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民事的部分的话，因为这还是一个民事的契约，那申办人还是必须要依照这个契约来缴交这个当时签约的月租费。那还有就是说在从电信公司的角度来讲，他们是非如果通信公司把这个零元手机方案的手机用现金来回馈给申办人，对于电信公司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违规行为。那尤其是如果说 申办人他们觉得说他们被电信公司诈骗的时候，去对电对通信行提出诈欺的告诉，那电信公司其实也会反过来对通信行还有申办人也提出诈欺的告诉。那这个情况可能有那个听众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申办人明明就觉得说他是被通信行骗了，那去办了门号也欠了一大堆的月租费，那为什么他们会变成刑事诈欺的被告呢？那因为说电信公司呢，他们推出零元手机方案，就是希望消费者能够长期的使用这些高资费的方案，那电信公司呢才能借由这个月租费跟通话费来摊还这个方案里面提供给消费者的手机的这个成本，还有支付给通信行的佣金。那而且一般我们的认知就是认为申办门号就是要做通话使用，可是这些申办人他不是为了要使用门号，而是为了要拿现金。那实务上我们用法律的用语来讲，就是会说这个申办人他是没有申办门号的争议，那基于诈骗电信公司的行动电话补贴款的诈欺犯意，而会被认为这个是一种诈欺的行为。
是方小姐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电信公司会说办门号换现金或者是零元手机方案，他说其实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其实办门号换现金它会搭配的就是用零元手机方案来帮你申办这个门号。那就是刚才所说的，其实你拿到的现金只是你手机的补贴款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其实并不是真的说你办了门号就有现金可以拿，那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拿到那只手机，那只手机被通信行回收之后，他拿了其中的一点点补贴款给这个申办人而已。
而且要小心哦，你不要认为说这个有这么好赚，有些人是现在是一般人一定一人手机一定会有一个，有些人是一人手上有好几只手机，应该是这样讲。那当然呢，这个可能就会牵扯到就是说他可能是用零元办等等，但是有小心就是说针对那个所谓的费用的部分，如果你没有去缴的话未来也是一个黑名单，对吧？
对，因为电信公司呢，对于这种违规的行为呢，会把这些申办人列为一个黑名单。那之后呢，这个黑名单呢，对于他之后要去申办这个电信公司的门号，或者是说他发现了有更好的资费方案，想要去换约或者是续约的时候呢，那其实电信公司呢，它可以拒绝这些客户的门号的申办。那个这个就是很像说我们一般民众如果信用卡刷爆了，或者是借款没有缴的时候，你的信用破产，那银行就会拒绝跟你往来，这是同样的道理的。
而且现在办手机只要是年龄这个已经满18都可以自己办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检察官是有要补充的地方？还有就是说，不管是提供给我们大学生或收音机旁或者我们的一般的民众在使用手机上面，尤其是真的不用没有白吃的午餐了，对吧？
是，就是因为从去年开始呢，那民法的成年年龄已经下修到18岁了，那代表说就是说大一的学生呢就可以自己来决议说要不要再去申办手机。那但是因为18岁其实才刚踏入大学校园，那还没有足够的犯罪辨识能力。那如果说因为这些话术呢，一不小心呢就去落入了这个欠缴高额月租费的债务陷阱，那也有可能像刚才所说的会背负到刑事的诈欺或者是帮助诈欺的罪责，那这有可能还会留下一辈子的前科记录啊。那所以当我们听到有这种好像不花力气的好康可以拿的时候，其实就应该要小心，因为这个其实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申办人取得的现金呢，其实就是你的零元手机的其中的一点点的一部分款项而已。
我觉得大家还是这个温大大会比较好啦，就是说各自很容易被盗用，所以你也不要想象说没关系应该还好，小心有时候贪小便宜尤其这个真的是会因小失大，因为你也可能会变成是人头账户了，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如果你的门号，因为如果你没有自己保管 SIM 卡的时候，那这个门号有很有可能就会被 转层层的转给诈骗集团来做拨打诈骗电话的时候，变成你申办的门号就是一个人头的电话。那之后再警调警察机关在侦查的时候，就会根据这个门号的申办人来对这个申办人来移送这个帮助诈欺的罪责。
嗯，是，所以呢，提醒大家，尤其是呢，今天讲到这个办门号换现金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好，那当然也要特别的这个小心，因为这里面会牵扯到这个你自己申办门号的时候要提供的你自己的个资。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因为这个贪这个几千块哦，这个后续你可能都被卖了都不知道。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石慧玲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哦，这个百忙之中还要来帮忙大家一起了解最近所发生的这个所谓的案件，还有就是提供给我们的民众呢，要特别小心荷包啊。也是要马上缴税啊，不要因为因小失大，除了这个缴税之外，然后又牵扯到这个哦，马上呢大失血，对不对？
嗯，是。
嗯，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慧玲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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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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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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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好的，欢迎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今天讲到了办门号换现金哦，要特别提醒大家。另外就是我们通讯行，如果你是在这里申办门号的朋友哦，通常我们都要有一个双证件的银本，对不对？所以不管会不会在银本上面盖用说仅供办门号所使用，但是有一些呢，这个电信业者哦，这个申请的时候会把这个原本跟客户约定的一个申办数量的门号哦，给予一些流出与不法分子来去做使用，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说，你是不是有授权所谓的代办门号？这也是要小心哈。所以这个在小心之余啊，我们就还是老老实实一点哦。这个办门号换现金，本质上就是一个简单来讲脱法的行为哦。除了这个申办人呢，为了获利会这个做这个申办门号，但是在主观上呢，并没有真正办理门号，并按时缴纳这个电信费，那惨了，后面呢就会衍生出我们刚才听到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刑事啊、民事纠葛，还有刑事责任，而且你还要费时。耗费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千万不要贪图那个小利哦，以免呢把自己呢麻烦上身啊，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啦。好，除此之外呢，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我们看看在台中高分检由林景春检察长呢，还有苗栗地检署的检察长蔡宗熙，还有保护司的林哲慧督导参事，以及呢这个蔡清祥部长哦，他们释访了这个所谓通霄镇新民农场跟苑里镇的东里家风哦，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很熟悉，在我们的直播有特别介绍了跟这个苗栗县的根生阳光人本关怀协会。那么一行人呢先来到了通霄镇的新民农场，这个农场呢是从民国的109年的3月开始交入我们的矫正机关的一个监外作业，那陆续已经有20位的受刑人在这里参与自主作业，有很多的受刑人出狱之后就在农场留任了。那目前这个农场有2名苗栗看守所自主监外的作业受刑人，还有2名的更生人啊，由农场来提供所谓的免费食宿还有交通的接送。那么当然呢，这是由邱建明夫妻哦所引导走访我们农场的各处，那由这个苗栗看守所说明这个自主监外的一个作业运作，那沿路呢就有看到他们的工作环境跟工作状况，包含了他们在厨房的工作。那第一个呢可以看到他们学习的一技之长之外呢，还有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呢在出监之后留下来，好继续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稳定工作。另外就是说可以变成是有一个一技之长，这也是我们最乐见的。除此之外，他们也走访了苑里镇的东里家风，这个呢是在苑里镇140年历史的郑家古厝哦，原本是青岛 然后是荒废的。那由总干事林燕玲这个坚持之下跟努力修复而成，变成更胜跟弱势个案的一个富贵社会的中继站。那么当然这个也是跟苗栗分会长期合作，让更生人有安置的地方、就业的服务。那现在有65位的更生人，很多都是因为家庭功能不彰，或者是他真的没有家可以回去。那另外一种是属于这个社会支持薄弱的哦。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怎么样来去变成是他们的中继站呢？那这样的一个合作之下呢，变成说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家。那除了呢在这里无条件的包容之下，也提供了住宿，还有就是资源的协助。那东里家风呢也聘请了糕饼业界的名师哦，来教他们烘焙。上一次我们吃到了他们的蛋挞，大家都说哇、真的是齁，那个香气十足之外，真的是很扎实，很有味道，古早味的蛋挞，真的吃了一个会接着一个的那种口感哦，非常的好吃。那当然他们也成立了合作社，然后租农地提供给大家这个农作的资源。那第一个呢也跟社区来做合作连结，让他们呢可以来做这个串联，也让他们获得依靠之外，还可以重新站稳脚步哦，让他们生活上更有那种所谓的冲劲感，认为说诶他有一息之有一系希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呢在古厝中呢还可以看到他们的烘焙坊，还可以尝到他们的蛋挞糕饼之外，还有就是他们的很多的食材哦，都是取自于他们自己耕作的农场的这些食材。最近呢他们做了一个挂稻饭，好、哦、那挂丢啊彩做的那个挂稻饭，好、哦、那当然呢这个大家吃到就觉得哇真的是好吃，然后实在，然后呢香好。所以在这里呢看到他们的一个自力更生重返社会，那这个也是一个避免再犯以及维持社会安宁的一个典范，也提供给大家咯。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